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布兰斯塔德大使即将卸任，并且在10月初离开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一9月14号发表声明说，布兰斯塔德上个礼拜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电话确认了这个决定。大使馆的声明说，星期一使馆内部开会，布兰斯塔德向使馆全体员工的工作表示感谢。他说，我最为自豪的是我们为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为我们在美国的社区带来切实结果做出工作。布兰斯塔德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为美国家庭带来有意义可衡量的结果，我们已经取得重要进展，我们将会继续争取更多。这位大使还说，他在中国期间访问了中国26个省和自治区，如果不是病毒大流行，他本来可以遍布所有的省份和自治区。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以压倒性的胜利在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几乎并无悬念的将在本星期出任第99任首相，取代因病辞职即将卸任的安倍晋三。星期一9月14号公布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71岁的菅义伟在总共534张有效票当中获得到377票，击败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89票，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68票，正式当选自民党总裁。由于自民党和公民党在国会中占有绝对优势，这个星期36号召集的临时国会上，菅义伟将会被毫无悬念的当上首相，接任安倍晋三，剩余的任期到明年9月。菅义伟一向对安倍晋三忠心耿耿，他在9月8号发表的自民党总裁竞选演说中表示，要继承和推进安倍晋三的政经路线。中国一间为军方和情报部门采集境外数据的公司被发现收集了世界各地240万人的个人资料。一间公司的主管称，这些个人资料可以用来操纵外国的公众舆论和发动心理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美国学者鲍尔丁星期一9月13号在暴露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巨大的境外个人数据库时说，这项发现首次证实了外界对中国大量蒐集境外个人数据来影响和控制外国事务的猜测。鲍尔丁说，当他去年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运作的时候，有人意外地给他递送了深圳振华数据公司的庞大数据库资料。到目前为止，他和网络安全专家已经整理了振华数据收集了25万个人的个人资料。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据称已经决定就旗下的 TikTok 抖音国际版在美国的业务与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达成协议，希望能够以此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在9月15号之后 TikTok 不可以在美国提供服务的限令。美国多间传媒星期一9月13号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字节跳动与甲骨文公司的伙伴关系看来不包括整个 TikTok 在美国业务出售，而是让甲骨文公司管理 TikTok 在美国获得的用户数据。目前尚不清楚这项交易是否符合白宫较早前提出的 TikTok 必须出售其美国业务否则停止运作的要求。特朗普8月6号签署行政命令，认定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禁止美国人和企业在45日之后，也就是9月15号之后，与 TikTok 以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交易。星期日，美国西部大片地区的山火继续肆虐，大片浓烟笼罩住该地区，并危及几百万名居民的健康。太平洋西北部俄勒冈州的空气质量被州环境官员定性为危险或者是非常不健康。美国国家气象局在俄勒冈州和邻近的华盛顿州发布了浓烟警告。在整个美国西部共有24宗火灾发生在加州，15宗发生在华盛顿州，14宗发生在俄勒冈州。 另外12宗发生在爱达荷州，还有阿拉斯加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大火已经造成俄勒冈州至少10个人死亡。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要北京道歉，国民党建议出席大陆海峡论坛引发争议。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原本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这个月20号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不过由于中国央视节目称此举是求和，引发国民党的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原本规划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本月20号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不过由于中国央视节目称此举是在这求和，引发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完全无法接受这种讲法，并要求大陆方面道歉。王金平与党中央开会之后指出，是否取消出席这一项论坛星期一晚间会做出决定。另一方面，海峡论坛的主办单位中国海协会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两岸各界应该多做有利于增进了解、增信释疑的事情，并强调欢迎王金平率团出席论坛。至于央视的主持人李鸿则改口称王金平登陆，国民党坚持两岸交流的担当，展现了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并批评民进党当局逆时代潮流，污蔑抹黑两岸交流，不得人心，最终注定失败。国民党军系立委吴思维星期一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央视主持人的相关讲法确实不当，无论国民党中央最后是否决定出席，他呼吁台湾民众不要将海峡论坛看作是洪水猛兽。他说，
老共会统战我们，我们何尝不可以把台湾的民主自由经济发展以及言论自由这种多元化的概念透过海峡论坛在这里。
吴思怀说，老共会统战我们，我们何尝不可以将台湾的民主自由、经济发展及言论自由这种多元化的概念话给中国大陆各种民间团体听。台湾是一个多么自由、民主、多元、开放的国家，即使两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同意去，我们鼓励大家去交流，这个才是一个泱泱大党的风范。吴思怀还说，他对于中华民国的民主非常有信心，从不怕被大陆统战，通常都是他去统战大陆，希望台湾朝野能够做出聪明的决策。吴思怀强调，两岸对事的局势多一个比较和平的窗口，而且是以人民为主，有什么不好。民进党立委范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目前的情势加上美中之间紧张关系，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表态支持台湾的时候，呼吁国民党在此时此刻不要参与海峡论坛。他说，
更何况在他们参与海峡论坛宣布之后，就被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据说
范文说，更何况在宣布参加海峡论坛之后，就被中国官方媒体说国民党是去求和，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道歉。范文说，他觉得如果国民党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要去的话，不只是丧失台湾整体的尊严，亦都会使国民党在台湾内部的民意基础严重受伤。范文还指出，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是中共的错误决策，不是民进党造成的，不能够因为台湾民选总统不承认已经是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就对台湾进行民攻武吓。范文强调，从国际战略角度来看，中国长期霸凌台湾，很多国家因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而不愿表态。不过新冠疫情及香港反送中运动使这些国家逐渐了解，不能再让中国继续伤害普世的自由民主价值。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透过面书表示，近来中国对台湾工作鹰派占了上风，军方与王沪宁掌管的宣传系统凌驾了甲派的政协和国台办系统，甲派为了扳回一城，邀请王金平到厦门参加海峡论坛。范世平教授还指出，中国鹰派当然不会答应，军方近来密集派军机侵扰台湾，证明王金平要去中国求和亦都没用，央视更表明王金平不必来了。国民党内重量级政治人物新北市长侯友宜星期一接受媒体询问表示，善意平等尊严是两岸交流最好的沟通方式，如果国民党没有获得这样的对待，这样出席海峡论坛就没有意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究竟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究竟是参与全球治理定是颠覆紧国际秩序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艾莎对美国之音说，有三个人走近他，其中一个身穿联合国警察制服，另外两个人穿着普通，他们问他要了身份证，他出示了身份证，他们要求他离开，他问为什么，他们说安全问题，你必须离开联合国大楼。艾莎是从中国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维权人士，现任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秘书长。2017年和2018年艾莎以 NGO 身份获准出席有关联合国原住民议题的会议，但是都遭受到联合国警察的驱逐。艾莎一直怀疑自己被逐出联合国大楼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压力，因为他以前在日内瓦参加人权会的时候曾经遭到中国驻联合国使团官员的骚扰，有时候被驱赶，有时候被拍照录像，有时候被监督。他的怀疑差不多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了证实。2018年12月曾经主管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副秘书长吴洪波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之中分享他在任期期间如何利用自己的职权将一个总部设立在德国的新疆独立分裂分子驱逐出联合国大院的事实。吴洪波还在节目之中强调，他觉得作为中国籍的国际公务员，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上面，他们毫不含糊坚决捍卫祖国的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吴洪波本人亦都在节目之中指出，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虽然联合国官员有自己的国籍，但他们不能够接受联合国之外的任何组织或者政府的指示。驱逐艾莎只是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之中利用日渐增长的权力，封堵对自己国家人权纪录批评声音以及推进自己的利益的一个微小的事例。9月15号在联合国纽约的大会的视频会议差点亦都被中国技术公司所垄断。3月30号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宣布中国腾讯公司成为他的全球合作的伙伴，为联合国成立了75周年提供全面技术方案。不过在美国官员和国会的反对之下，联合国已经决定暂缓这项有争议的计划。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面强调，中国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或者是为了这个目标，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个重要的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已经有4个机构的领导人是来自中国。这4个机构分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电信联盟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这个数字不单止远超过其他4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担任领导职位的人数，其他国家都不超过1个，亦都超出了10年前的数字。当时只有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总干事这个人是中国人，而且是香港人。今年8月24号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杰龙翁当选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一名法官。今年3月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进行改选的时候，中国也都曾经积极斡旋，希望将自己的候选人 黄宾荣推上领导者的岗位，不过后来遭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而落选。在美国的积极的斡旋之下，最终新加坡制裁局长邓洪森当选。詹姆斯普利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副总干事，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时为了推黄宾荣上位的努力众人皆知，他说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政府确实在努力帮他助选，是的，这些是公开的消息，他并不知道特别的细节，并没有人告诉他知，中国只是帮助他助选，对其他成员国施压或者是跟他们进行谈判，这些是众所周知的。在日内瓦这种政治活动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中国如何帮助黄永斌竞选，媒体并没有很多的细节的报道，因为当时媒体更为关注的是美中如何因为这个职位而进行激烈的角逐。不过中国在2019年帮助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当选的做法就引发广泛关注和议论。报道说，代表非洲参加竞选的卡麦隆的麦迪王贵在中国取消了卡麦隆7840万美元的债务之后宣布退选。普利在黄宾荣参选的时候曾经在欧美的报刊之中发表意见，并且接受采访，强烈反对他的前同事，就是 WIPO 的副总干事黄永斌担任 WIPO 总干事的职位。他对美国之音说，就黄宾荣的知识和经验来讲，他个人非常胜任这项工作，问题是信任和潜在的干扰。对于好像 WIPO 这样的组织或者是任何联合国组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事，该组织服务的成员国和社区可以信任总干事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独立于来自母国的任何不当的影响。普利在自己为彭博通讯社写的观点文章之中说，被中国执掌一家致力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全球机构无异于狐狸守鸡舍。普利认为自己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他提到2016年国际民航组织内部发现可能源于中国的网络攻击，有人举报该组织的调查有漏洞的时候，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最终解雇了这个举报的人。美国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马莎布莱克本8月5号在胡佛研究所的一次视频研讨会上面，在谈到国际组织之中的中国人的时候，他认为中国试图推进国际组织的改变，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他说，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大众允许中国加入这些组织，希望帮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但是中国利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试图迫使这些组织改变，你可以说这些是事与愿违。目前很多组织意识到的是中国希望看到一个伟大的现代社会主义世纪，而这些并不是很多组织所希望看到的。他又说美国必须对此多加关注，他在研讨会上面列举了中国加入国际组织之后推进自己的利益的事例，包括中国助选屈冬玉，包括中国在国际组织之中阻挠台湾。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和中国项目主任韩美丽今年3月在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就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之中的影响力作证的时候说，当中国籍官员占据了国际组织的领导权的时候，北京通过这些人利用整个机构来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面。2015年自从中国籍官员柳芳担任世界银行组织秘书长之后，台湾就再亦都无缘国际银行组织大会。新冠疫情期间，国际银行组织不单止将台湾排除在全球协调应对新冠病毒反应的努力之外，今年一月该组织还大量封锁表态支持台湾的推特账号，甚至指控对台友好人士蓄意散播不实信息等等。2016年蔡英文当选为台湾总统之后，台湾再亦都没有被邀请出席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而在这个之前，在蔡英文的前任马英九执政期间，因为马英九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曾经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的大会，但是每年需要得到中国的批准。今年一月，台湾亦都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为应对新冠病毒而举行的紧急会议之外。2016年7月，台湾农委会渔业署两名官员前往意大利参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渔业委员会，被拒于会议外。 另外，中國仲阻止台灣參加氣候變化大會以及國際刑警組織會議。世界衛生大會今年5月舉行的時候，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就曾經推文表示，聯合國成立宗旨是提供容納所有聲音的場所，禁止台灣踏入聯合國場域的不單止是冒犯台灣人民，更有辱聯合國自身的原則。推文最後還加注了台灣的標誌。推進一帶一路是在國際組織之中任職的中國籍官員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目標。2007年以來，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 DESA 副秘書長的職務一直由中國職業外交官擔任。中國利用這個職位根據他的利益重塑聯合國發展計劃的機會。2018年1月在一帶一路達沃斯論壇上面，聯合國主管經濟與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劉振文說，一帶一路倡議為區域合作和全球化提供新思想、新動力、新形態。他又說，聯合國認為這些一個倡議是全球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部分，是對全球化的實質性的推動。同年6月在聯合國總部舉行一場有關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高級別研討會上面，劉振文又公開宣稱，一帶一路倡議能夠為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作出巨大的貢獻。經社部還批准了中國資助的共同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帶一路計劃，該計劃批准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實現這些目標的影響。其實一帶一路在劉的前任吳洪波的經營之下，已經在聯合國機構留下了各種的印記，包括安理會在內的不少聯合國機構的有關決議或者文件已經不止一次納入或者體現了一帶一路的內容。2016年4月，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又叫亞太經社會同中國簽署意向書，雙方將會共同規劃推進互聯互通同一帶一路的具體行動，推動完善各國政策對接同務實合作。2016年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同中國簽署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諒解備忘錄，這些是中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簽署的第一份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一帶一路項目目前也得到了聯合國最高官員的背書，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019年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上面發表講話，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幫助縮小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巨大資金缺口。他同時又指出，該倡議還為開展綠色氣候行動提供了空間。國際電信聯盟 ITU 是負責信息通訊技術事務的專門機構，負責國際移動通訊技術標準的開發和相應的頻譜使用的規則的制定。 ITU 秘書長趙厚倫有涉嫌利用自己的職位之便幫助中國電信設備巨頭華為擴大 5G 技術的市場。2019年4月，趙厚倫公開加入了美中華為之爭。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候批評美國對華為 5G 設備的安全指控是出於政治和貿易的動機，他說美國並沒有任何依據而將華為列入黑名單是不公平的。美國智庫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同中國項目主任韓美麗在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的時候說，北京認為國際電源是中國可以利用的平台，而減少它對外國的知識產權的依賴，並且增加其他國家向中國支付的特殊權的使用費，反過來亦可以增加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主導地位。因此北京可以以國家資源來幫助推進 3GPP 第三度合作夥伴計劃的之中的華為的標準。2020年7月9日，國際電信聯盟宣布 3GPP 是標準成為唯一被 ITU 認可的 5G 標準。這個標準當中，中國的華為和中興公司是重要的參與者。華為官方的心聲社區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說，代表華為參加 3GPP 負責制定接入網物理層協議的工作組的首席代表的出差記錄是一年25萬公里，相當於超過13個美中之間的往返。 呢篇文章又話，正係有一群咁樣嘅標準組嘅同事，喺四年之內將華為公司喺國際通訊標準界從十名開外嘅無名小卒推到數一數二嘅王者嘅地位。根據德國專利資料公司 iPlytics 去年底發布嘅5G 專利嘅報告，華為、中興、OPPO 同中國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呢四間公司一共擁有全球36%嘅5G 標準必要嘅專利，領先美國、南韓、芬蘭等。相比之下，包括高通同英特爾在內嘅美國科技嘅巨頭，只持有14%嘅關鍵5G 嘅專利。中國媒體亦都承認，咁樣嘅標準認定對於華為喺全球嘅推進具有非常大嘅推動作用。中國媒體甚至指出，當中國企業喺5G 技術專利上面擁有優勢嘅時候，全球嘅電信企業喺 5G 網絡落地嘅過程當中，可能仲要向佢哋支付專利費。國際電聯秘書長趙厚倫亦都公開支持中國嘅一帶一路項目，特別係中國嘅信息絲綢之路。佢喺2019年喺接受中國媒體採訪嘅時候表示，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電聯嘅發展方向有著諸多契合之處。佢又話，國際電聯同中國嘅合作前景廣闊，西方國家認為電子絲綢之路對互聯網嘅自由同公開構成咗威脅。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影響力導致該組織面臨嚴峻的信譽危機。世衛組織甚至被批評為中國衛生組織，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認為世衛組織幫助中國隱瞞疫情，亦都是處於這個原因。美國先是宣布暫停對世衛提供資金，然後宣布退出世衛組織。雖然世衛組織方面否認自己受中國的影響，但是中國和世衛組織關係密切，就是不爭的事實。在現任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之前，世衛組織的總幹事是來自香港的陳馮富珍。2017年習近平訪問世衛組織，當時譚德塞正是競選總幹事這個職位，譚德塞最終當選，他算是得到了中國的支持。習近平的夫人彭麗媛就在2011年6月被任命為世衛組織結核病和艾滋病的防治親善大使。2017年8月，譚德塞幫助宣揚健康絲綢之路，在一帶一路完善國家推廣中國的醫療保健的模式。在這個之前的幾個月，譚德塞的祖國埃塞俄比亞的代表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首屆一帶一路的論壇，而中國多年來在埃塞俄比亞的巨額投資達到了頂點。2020年6月，譚德塞仲在這裡為一帶一路站台，他說一帶一路倡議有利於加速實現全民健康覆蓋和可持續發展目標。世衛組織現已和中方以及其他夥伴一道推動一帶一路建議，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今年5月召開的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仲成為了美中博弈的戰場。在美國宣布暫停對世衛組織提供資金之後，習近平在論壇的開幕式上面宣布，北京將會為世衛組織捐款20億美元抗擊新冠病毒。重新定義人權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努力。根據人權組織人權觀察2020世界人權報告，以促進普世人權為核心宗旨之一的聯合國早已經成為中國的首要目標。自從2006年聯合國成立人權理事會以來，中國一直是該理事會的成員。2010年4月在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被批淪為中國政府全聲筒之後，中國甚至還獲得任命加入人權理事會具有影響力的理事會協商小組。克雷蒂亞羅塞特是獨立女性論壇的外交政策研究員，也是美國哈德遜研究中心的兼職研究員。他這樣解釋中國的動機，他說因為當你坐在人權理事會的席位上面的時候，你可以歪曲談論人權的條款，對於好像中國來說這些是一個有用的席位，實際上你也可以看到他們正是這樣做。他們做的是喬治奧威爾式的重新定義大家所談論的人權，不幸的就是他們身邊有夥伴，譬如俄羅斯和古巴跟他們一起這樣做。目前中國在聯合國的人權標準之中加入中國的駐腳的努力，在中國的盟友的幫助之下，在聯合國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北京已经推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三个同人权相关的决议，这些决议之中加入了中国的人权标准。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的基本含义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以及不受奴役、酷刑、保有言论自由和财产等的权利。人权是普遍的，是不可剥夺的。人权观察的报告又说，中国试图扭曲国际人权框架，主张经济发展先于尊重人权，倡导合作共赢，后来改为互利合作，将人权表述为自愿合作而非法律义务的问题。中国在联合国人权问题上面的另外一个目标是阻止别国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批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在新疆和香港恶安法的对峙显示，中国长期盘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策略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人权观察2020世界人权报告又说，中国对联合国的施压已经达到最高层，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报告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直不愿意公开要求北京停止对维吾尔穆斯林的大规模的拘留，反而对北京的经济实力和一带一路倡议赞誉有加。人权观察的报告又说，由于担心世界其他地方实现人权的先例可能回过头来束缚他们，中国的统治者利用自己的声量影响力，有时甚至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采取行动保护世界上最受迫害的人民。近年来，中国曾经反对谴责缅甸、叙利亚、伊朗、菲律宾、布隆迪、委内瑞拉、尼加拉瓜、也门、厄立特利亚和俄罗斯侵犯人权的决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重新连接亚洲项目主任乔立森希尔曼今年3月13日在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说，除了对已有的国际组织施加影响之外，中国还在创造自己的多边组织，试图重塑世界秩序，譬如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不过他又说，对美国来说，中国带来的最直接也是更高的风险是中国在目前现有国际体系之中的争夺。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现有体系之中更具影响力的参与者，并且根据不同的问题的需要采取各种的策略。他又说，近年来美国对这些机构的忽视为中国提供了更多提升自身利益的机会。不过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克拉夫特8月4日在阿斯彭安全会议上面强调，美国继续留在联合国系统非常之重要。他说他的工作就是确保中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曝光他们所作所为。如果美国不给中俄感到耻辱，谁会令到他们感到耻辱呢？谁将站起来反对中国的宣传，反对俄罗斯的宣传呢？这正是美国人所做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继续留在联合国系统内如此重要。他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和他们站在一起，因为特别是在联合国系统越多的人站在一起就会越多的力量。他又说他还为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辩护。他说美国希望和践踏人权的政府同列。他又说美国在人权理事会之外的呼声其实更为有效。他又说美国继续为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地的人权遭到中国践踏的人和世界各地人权遭到威胁政府践踏的人发声。值得一提的就是2018年在美国当时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的帮助之下，艾沙德尔参加了最后一天的原住民会议。2019年亦都是在美国使团和德国使团的共同帮助之下，他得以全程参加当年的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斯洋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礼拜五就美国同东盟的关系发表了声明，强调美国对东盟的持久承诺，并强调会大声指出北京在南中国海等地方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的威胁。蓬佩奥在上个礼拜三通过视像会议出席了东南亚联盟的年度外长会议，这次原定在今年3月14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峰会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推迟到现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东盟国家的朋友，在最近举行的东盟美国外长会议上，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重申了美國支持東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發揮核心作用。東盟對印度太平洋的展望以及是美國的印度太平洋戰略都尊重主權、法治、透明、開放以及包容。這些共同的原則構成了美國和東盟工作的核心，亦都是這個星期啟動了湄公河美國夥伴關係的基礎。美國是重申美國支持東盟以強大集體的聲音推進這些共同價值觀。他還要強調的話，面對著中國共產黨不斷升級的侵略行徑，以及對主權國家自由選擇能力的威脅，美國承諾是直言不諱，美國和他們的東盟夥伴是站在一起，堅持在南中國海實行法治以及尊重主權。在這裡北京採取了咄咄逼人的脅迫以及是破壞環境的行動，在湄公河地區美國是主張透明和尊重，而中共則是慫恿武器以及是毒品走私，並且是單方面操縱上游的大坝，加劇了歷史性的干旱。美國支持開放和基於規則的經濟增長，而不是好像中國交通建設公司等國有企業這樣進行不透明以及是掠奪性的商業行為。美國和美國的東盟夥伴一起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并且推动地区经济复苏，基于美国东盟健康期货计划以及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用来抗击新冠疫情的$8,700多万的援助，包括到目前为止向印度尼西亚交付了850台呼吸机，向菲律宾交付了100台的呼吸机。美国宣布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会为下一代同一医疗队伍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帮助东盟国家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务是做好准备、预防、检测以及是响应。而此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正在是通过在河内新设立的 CDC 区域办事处来扩大在该个地区的参与。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正在是启动卫生方面的倡议，并且在水资源管理以及是运输方面达成新的协议。为了继续促进该个地区的经济繁荣，美国正在通过美国开发金融公司对必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美国还将会同越南共同主办第三届印太商业论坛，以开放、透明和基于规则的方式促进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投资。为了促进人力资源的发展，并且为大众是提供技能以及知识，以参与并且是在全球经济当中进行竞争，美国国务院打算向越南胡志明市的富布赖特大学新设立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倡议学院提供$500万。在美国扩大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美国还必须解决该个地区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亦都继续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停止挑衅行为，遵守联合国安理会规定的义务，并且为实现完全无核化进行持续的谈判。美国还敦促东盟国家继续努力全面履行联合国决议规定的义务，对缅甸若开邦的持续暴力表示关切，呼吁停止战斗，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并且深化努力解决暴力的根源，促进国内流离失所者以及是难民的体面、安全、自愿可持续地返回家园。美国亦都重申中国共产党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立法，抹杀了香港的自治。
中国退休房地产大亨、绰号任大炮的任志强，上个礼拜五9月11日上昼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应讯，这个是他自3月中旬被羁押以来首次公开露面。任志强被指控的四大罪名分别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虽然民运和观察人士研判任志强可能难逃刑期10年左右的命运，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任志强仅是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应立即无罪释放， 而今日的庭审代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任志强的政治迫害，他们说已经退休多年的任志强因为经济犯罪而受审，但背后真正的原因应与今年三月他私底下指责习近平是一位渴望权力的小丑脱不了关系，是另一宗异议分子因言获罪的案例。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将中国官方对任志强的审判界定为中国政治史上的标志性大事。他9月10号星期四在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发表的评论表示，这个审判是对共产党内反对派的强力镇压，或者说习近平是否能够维持他的独裁统治的分水岭。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任志强案显示出共产党内暗潮汹涌，反对习近平势力的斗争，而习近平正穷其所能使出的手段来加以压制，以防止反习力量的集结。任志强案受到高度关注，不少外媒和支持者星期五一早就聚集在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门外。法院虽然早已公告这个是一场公开审判，但据守在门外的媒体和支持者表示，现场警方明白告知只有特别邀请的人才能够进入法庭旁听。警方还对在法院外拍照摄像的人士进行盘查驱赶，要他们尽快离开。任志强的一审案在中国国内受到刻意封锁，搜寻微博和各中国官媒，直至星期五下午六点没有任何有关星期五庭审的评论或者报道。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亦都没有发布任何说明或者书面声明。据台湾中央社发自法院外现场的报道，一名默默表达声援的支持者表示，任志强在华远集团做董事长时就是个大炮型人物，不是今日才这样，为什么到了现在才来定他的罪，而现在定的罪却又是他的陈年往事。这位自称是中国国资委系统退休的财会人员向中央社表示，他自己查过当年华远集团和任志强的账，账是清楚的，况且任志强当年是年收入人民币好几百万元的高收入人群，这种情况下任志强还需要贪污吗？美国之音致电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发言人廖春莹，但其办公室的电话没人接听，发送电邮给他亦都未获回复。两位中国维权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则表示，任志强案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应该不会当庭作出宣判。其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说，该案一审就在中级法院开庭，显示是刑期起点比较高的重案，而且任志强从被捕到开庭前后只查了六个月，相较于过去其他真正面临调查的中共贪官一查就是一至两年才开庭，进度太快了，可能早就查好等住治他的罪。另一位曾被罗织罪名入狱现在已经出狱的维权律师则研判，任志强案这么快就开庭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是没有施压的空间，他说通常检方久拖不决是想极限施压，尽可能使被捉的人妥协再妥协，但他以过来人的经验判断，现在检方对任志强可能已经到了再施压亦都没有空间的地步了。其二是当局要利用重刑来杀鸡儆猴，该维权律师说任志强和清华大学前法律教授许章润、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样，都属于体制内的反对派，虽然说他们每次都是单独发言，但是他们的接力发言引起背后相应的支持者非常大的共鸣，所以习近平可能要快刀斩乱麻。他分析当局很可能要尽快透过对任志强的重判来公开警告所有异议分子，尤其是体制内打住红旗反红旗的反对派，管理是红几代、出身如何、有几大的影响力，一样可以重判。该律师说 審判中最至關緊要的是要逼當事人認罪、悔罪，這個對所有異議人士來講都是一種對尊嚴和人格的摧殘，對自我的否定，尤其對年近70的任志強來講更是如此。除了審判外，日後的服刑過程，任何身體上的衍生的病痛，所需的醫療照顧，甚至家人探監的焦慮，怕連累家人的隱憂，都可能一一成為當局消磨他個人意志、逼他低頭的手段。兩位律師分別指出，任志強不過是行使公民的權利，本來就無罪，現在當局羅織經濟罪名辦他，依他所面臨的四大罪狀，如果都成立，可能面臨從10年無期徒刑至死緩的判決。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亦都研判，任志強可能難逃10年的刑期，而習近平透過對任志強的政治迫害，亦都可能會產生一時的寒蟬效應，但誰個都不能夠保證日後不會再有第二個任志強。楊建利說，習近平在2018年3月取消任期限制，使他可以無限期稱帝，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再加上這兩年中美關係急速惡化，國內天災、經濟以及新冠疫情問題一再處理不當，社會反習的聲浪越來越大，而習近平自己亦都知道，所以要將這些聲浪和可能形塑的反習運動壓制下去。據媒體報導，中國當局近來下令嚴打體制內的批評者，要求絕不允許喝著共產黨的奶水，拿著共產黨的好處又批評共產黨，必須對這些人予以嚴懲。魏京生說，習近平嚴厲打擊體制內的反對派，正是他面臨黨內和平演變的威脅而採取的措施。他透過評論呼籲中國的民間反對派和體制內反對派合流，把握這個將中國和平演變推向民主的機會。楊建利認為，威權如習近平者，無法忍受任志強用小丑一詞罵他。任志強今年3月初傳給微信朋友圈的一篇私人撰文，因不慎遭一位友人流出，而輾轉在網絡上廣泛流傳。這一篇標題為《莫國依附堅持當皇帝的小丑》的文章，雖然沒有點名道姓，但明顯是在這裡炮轟習近平和中共當局專斷獨裁、壓制輿論、封鎖致命性新聞，而導致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國大爆發，被全世界造成至今難以修復的大禍害。他寫道，我亦都好奇並認真地學習了這一篇講話，習近平在17萬人大會所發表的講話，但是我從中看到的卻與各種新聞媒體和網絡上報導的偉大完全相反。那裡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這裡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亦都要堅持做皇帝的小丑，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有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亦都不掩飾自己要堅決做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做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中國獨立學者鄧律文4月在上報的一篇專欄中特別解釋習近平為何害怕任志強。他說，任志強除了抽象的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習近平的個人權威醜化了習近平英明領袖的形象外，他對習近平的殺傷還與他擁有的資產多少、能量廣有關。鄧律文說，任志強集四重身份於一身，分別是紅二代、億萬富豪的地產商、中共權貴密友以及公共知識分子，這個使他可動員的社會關係網絡和資源顯然要比很多人大得多。他熟悉權貴階層的思維方式和遊戲規則，知道習近平想什麼，因此批起後者來一針見血，使大眾大呼過癮。因此在習近平眼中，一旦任志強成為反習大將，他所可能引發的破壞力和社會影響力決非幾個工資書生可比。鄧律文說，任志強不是一個人在這裡戰鬥，他背後有道義和輿論的支援，有中國的官僚、財富和知識精英在這裡看戲，這個就是習近平為何害怕他的地方。因此這一回他落到習近平的手上危矣。 现年69岁的任志强于1951年3月出生，籍贯山东，父亲是大陆前商业部副部长任全生，为典型的红二代。任志强以感言著称，他的发言常不见容于当局，但在微博兴起后，却为他赢得众多的粉丝，成为微博的大 V。 2011年4月，任志强被上级免去华远集团董事长一职，但仍担任地产上市公司董事长，直到3年后他才透过微博宣布正式退休。2016年2月28号，任志强的微博账号遭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关闭，应与他公开批评习近平要党媒姓党有关。3个月后，他再因公开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而遭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3月中旬，任志强无故失踪后，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在7月底发出声明，指对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任志强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他的企业家朋友王英曾痛斥，这个是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五角大楼表示将会撤回9月30日之前停止出版政府出资的独立军事报章《星条旗报》的命令。将近一个星期前，特朗普总统发出推文说，他将会停止他的行政当局对这张报纸做出的停拨预算的行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国际媒体活动代理主任陆军宗教保罗·哈佛斯蒂克星期四在写给《星条旗报》发行人的一份电邮当中表示，你们不必呈交2021年的财政年度关闭《星条旗报》行动计划与进度的标志。今年2月公布的国防开支计划取消了2021财政年度对这家报纸的所有政府拨款，2021财政年度从10月1号开始。但是在上个星期五，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面表示，他计划是扭转五角大楼减少为这家的军事报纸提供资金的预算方案。特朗普的推文说，在他当政的期间，美利坚合众国将不会削减给予星条旗杂志的资金，他们将会继续是美国伟大的军队的出色信息的来源。在特朗普发推前的几个小时，媒体报道说五角大楼计划解散这一份的出版物，但是总统的推文本身并不表明颁布政策或者是下达法令。这个星期交早的时候，虽然特朗普发推，但是星条旗报的雇员仍然是感到担心，因为五角大楼切断资金的命令当时并未有改变。自从2007年以来就担任星条旗报发行人的马克思·莱德勒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员工有很大的焦虑，自从星期五以来焦虑是少了一点，但是因为拨款决定还未有最后的敲定，仍然是有很多的担心。众议院7月31号是通过了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包括了为该报系提供额外的资金。参议院的国防开支案是未有包括为该报拨款，不过两院都通过了支持该报使命的决议。哈佛斯蒂克宗教上个月写的国防部备忘录指示星条旗报发行人提交行动方案，在不迟于9月15号前停止出版该报，并且在不迟于2021年1月31号前解散报社。美国之音看到的这份备忘录指出，如果国会通过避免政府关门的临时拨款法案，发行人需要根据临时拨款法案的结束或者是其他的情形，制定有关报纸最后出版日的计划。上个星期，一组两党议员，包括11名的民主党人以及4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国防部长埃斯帕，呼吁国防部维持《星条旗报》的资金。这份报纸有100多万的读者。这些参议员签署的信函当中表示，目前用于出版《星条旗报》的1550万美元，只是季报年度预算的沧海一粟。 削減呢筆嘅經費將會對軍人家屬造成咗重大嘅負面影響，而對季報財務狀況嘅影響則係微不足道。嚟自南卡羅來納州嘅共和黨人，亦係空軍老兵格雷厄姆參議員，亦都寫信反對削減該部嘅預算。佢提到，《星條旗報》響國會得到咗強而有力嘅支持。《星條旗報》始於美國內戰嘅時期，當時係北方聯邦軍隊嘅出版物。如今，該報響駐扎響布罕作戰地區在內嘅全球各地嘅美國軍人中間發行。就響前冇幾耐，呢一家嘅報紙披露話，美國國防部未能夠響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關閉駐日本美軍基地嘅學校，而當時日本公立學校系統作出咗決定，認為有必要關閉學校以防病毒嘅擴散。莫克拉奇報業記者係塔拉考普曾經響2015年到2017年擔任《星條旗報》嘅記者。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星條旗報》的軍事報導是有別於任何一家出版物都做不到的。二戰時期大兵在戰壕裏面讀的這份報紙，特種部隊成員乘御鷹飛機到敘利亞的邊遠崗位和伊斯蘭國作戰的時候讀的也都是這份的報紙。他還表示，這個對國防部來說，這筆錢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对那些读这份报纸的男女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来讲，价值却是要远大得多。考普说，该报投入事件以及资源报道的一些事情是很多其他媒体不去做的。比如说，他2015年为《星条旗报》对2000年鱼鹰式飞机在亚利桑那州图森附近的马拉纳地区机场坠毁事件作出了深入的调查报道。由于他的报道，前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宣布之前两位被认为要为坠机承担责任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并无过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持续几年授予一名诺曼第登陆黑人医务兵美国最高军事荣衔荣誉勋章的努力，在上個禮拜獲得重大的助力，一班來自兩黨的美國議員提出了相關授勳法案。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1944年6月6日，盟軍在法國諾曼第登陸，這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重要的轉折點。成千上萬名盟軍士兵冒著德軍的猛烈炮火衝上綿延80公里的海灘。根據全國諾曼第登陸紀念園基金會，在登陆战斗当中，超过4000名盟军军人死亡，近10000名军人受伤。根据官方的记录，美国陆军医务兵威弗利·伍德森下士，他本人在到达岸边之前已经受了伤，他接连30个小时照顾伤兵，他清洁伤口，为一名士兵右脚截肢分配血浆，还一面躲避纳粹机枪的火力，一面從英吉利海峽救出四名溺水的士兵。伍德森最終在馬里蘭州定居。數十年之後，他得知曾經被推薦獲得榮譽勳章，他在2005年去世。馬里蘭州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克里斯·范·荷倫自從2015年以來參與為伍德森授勳的活動。他在星期二，就是9月8日對記者說，他們在兩院兩黨的基礎上面一起糾正歷史的不公，他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他授榮譽勳章。他在同范·荷倫共同推出法案的有賓夕凡尼亞州共和黨籍的聯邦參議員帕特·圖米和馬里蘭州的兩位民主黨籍的聯邦眾議員戴維·特朗和安東尼·布朗。1997年在調查發現種族主義文化阻止黑人士兵獲得這項的殊榮之後，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將榮譽勳章授予了7名黑人士兵。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克林頓當時說，歷史在今日變得完整了。在2019年《時代》雜誌的一篇文章當中，作者林達·克維烏寫著說，伍德森在榮譽勳章候選人的入圍名單當中，但是他的情況並沒有足夠的文件，亦都沒有任何的證人達不到陸軍有關頒發榮譽勳章的記錄的要求。克维乌在2015年出版了一部关于 全部由黑人組成的部隊的書題為《被遺忘者》，未被講述的諾曼第登陸黑人的英雄在家鄉和戰場這本書。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